认识探访事工，学习探访技巧，装备探访团队，做好牧养关怀的服饰。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探访事工特辑。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你好。我们今天呢是一连六讲的探访事工特辑最后一讲。昨天呢在这里有元芳老师给我们分享，今天呢我们又看到银岩老师。
是的，
你好，
牧师好，牧师好。
好，听众朋友你好。而且呢我们这边呢还有袁哲善牧师，袁牧师你好。
是，周牧师好。
好，那今天是总结呢，所以我们比较重要啊，有这个袁牧师也加入了。我们先问一下袁牧师，你做传道人有多久了？
我82年读神学院，86年全职在教会牧养。
所以960
一时算过来
20多年，
25、26年
了。所以呢跟银岩老师加起来呢也是大概半个世纪50年。
不是吧，
我们把资历累计起来。
在我们侍奉传福音，除了讲解圣经、查经跟祷告之外呢，可以说这个探访是最重要了。银岩老师你同意吗？
我同意，非常重要的。
过去这几天呢，银岩老师还有元芳老师以及童真牧师，我们都在这里分享这个课题。简单的，我们今天先问一问元牧师了。
是，
探访是什么？
基本上我们在做神学生的时候，有老师提醒我们啊，主要传道人除了主日或者讲台上面的服事，所谓讲道之外呢，另外一个最重要服事是比较一般会众看不到，就是你实际的关怀到信友信徒的这些生活上的需要。
嗯，其实现在袁牧师呢也常常探访我们听众朋友。
对，有机会就可以进到内地去了。
对，那这也是感谢神，我们也为袁牧师祷告。那今天讲到呢这个危机介入与善后，其实过去这两天呢都是讲到特别的探访。
是的，
有人离开世界，还有这个离开世界的家人等等。今天我们讲到这个危机或者是特别探访的处理有哪几方面，请银岩老师你介绍一下好吗？
我们其实呢危机有很多不同的情况。
嗯，
今天我们特别要说的就是一些关于忧郁啦、自杀啦，还有离婚的个案。
是，这是常常会面临的，有这个难处的时候，有忧郁甚至会自杀。那么在婚姻情况里面呢有离婚。我们先看这个情绪，这个忧郁了。什么是忧郁啊？
忧郁可能呢是其中一种情绪病。
嗯，
严重的时候呢我们鼓励是需要看医生啦，需要吃药啦。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探访员不是专家，
是
呢严重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转介给那个专家专业的人员帮助他们跟进他们。
嗯，我们何等盼望我们的所有教会所在的地方都将来有一天有心理医生、心理咨询的基督徒专家。这个情绪病啊，袁牧师你怎么样看待这个忧郁啊？在探访的时候信徒常有这种情况吗？
会有。一般来讲其实情绪常常会困扰我们生活，包括我们的信仰。那么会相对的有一些人会认为，哎，这个东西不要去看医生，
嗯，
因为去看医生就没有信心，我们叫仰望神。
嗯，
但反而有些东西它的抑郁啊或是情绪上面啊，有些药物可以稳定的。
嗯，
我们不是说完全靠人，
是
啊，吃了药还是要祷告。
嗯，
但是呢如果你不去看这些医生或者所谓用的一些专科的药物的话，那在自我的这种身体结构上面啊常常是没有办法去平衡或去克制它。嗯，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刚才音乐老师也说看医生啊吃药啊，我们探访的人也不是专家，那么能够遇到专家也转介给专家。
嗯，
现在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哎，他到底是情绪上有这个抑郁或者忧郁的病呢，还是一时的心情不好，这个症状要怎么样去判别呢？
我们有一些特别的症状，我们可以评估一下的。我们明白呢，抑郁就是希望而压抑的情绪问题来的。
嗯，
所以呢，他一般呢情绪的常常有的就是比较悲伤啦，比较焦虑啦，还有呢脾气有些急躁。
嗯，
比较容易哭泣。我经常接触的一些姊妹呢，他们一点小小的事情呢，他们就哭起来了。你也不明白他为什么，原来呢他的情绪有问题。还有他们呢都是对前途对自己比较悲观，比较消极的。而且呢还有呢就是他们精神方面是比较难集中，很难做决定的。他们睡眠的状况一般都是不好的。
是，所以呢从精神上从生理上我们能够看得出。其实啊，我们认识袁牧师，袁牧师在讲课的时候不是常常笑，在走出播音室以后呢，袁牧师是常常笑的。
对，因为这个生活习性跟对象不同。因为在上课当中我们当然就比较要实际生活。但实际在另外一个生活层面的时候，我觉得喜乐的心啊，当然是我圣经很清楚说是一个生活当中喜乐心是良药，那忧伤的灵就蚀骨枯干。所以相对的在有关于抑郁的部分，常常是那种情绪喜乐不起来。
很多听众朋友是这样的。
对。
很多的经济压力啊，生活甚至刚才讲到这个暴躁，很多的父母亲上一辈可能不信主，保守的家庭常常有这个暴躁的情况。所以我们就关心这个情绪的症状，生理的疲劳的症状，喜乐不起来。还有属灵的症状，英言老师你可以解释一下吗？
在属灵情况呢，有一些人比较以为不会影响我们的属灵情况，其实不是的。有些情绪病的朋友呢，他们觉得很难与神接连，他们对神很多怀疑，特别他们觉得无力祷告。祷告的时候他总是觉得不能够神不听的，所以呢他们的祷告觉得无力。
其实精神跟属灵的状况是连接在一块的，
对，
对吧？
对，
相互影响的。
对，连续几天睡得不好，
那肯定了，跟神的关系也不能维持下去嘛。
对，心情也不容易这个喜乐起来，遇到一个麻烦来了，你就不容易去面对，可能心情就特别低落啊。那这个生理、灵命、情绪都是连接在一块的。那现在我们的确是面对这样的人，怎么样帮助他们呢？有什么提示没有？请两位老师给我们这个介绍一下吧。
我想呢，我们首先呢要先帮助他，让他明白我们是关怀的，他不是孤单的。因为呢情绪病人通常觉得自己很孤单，所以呢我们给他们一些帮助，给他们一些认同，让他觉得身边不是就是自己一个人面对生活的。还有呢就是有些时候他们比较负面，他们的想法他们的说法比较负面，我们可以用非常温和的挑战他的错误的想法，给他一些新的想法，一些正面的想法。
纠正他
啊，是啊，还有呢，就是告诉他，神无论他是怎么样的情况，神也是爱他的。
这个袁牧师有没有什么好的圣经经文呢？或者通常我们怎么样安慰这些消极的、负面的人？
啊，不过我想英言老师刚才讲了一个很重要，就是你要告诉他错误的想法的时候，要温和的挑战他，而不是直接又说，哎，你这想法错了，神不是这样教我们的啊，我们要积极想法。这样子讲完之后，他又更沮丧了。
他更难过了，
对，你去看他，哎呀，牧师又来讲传道，又说我这没有信心了，就更沮丧了。所以在这时候，你要挑战他说，你试试看，从另外角度来啊，或者说，我的看法是这样，你要不要试试看？那挑战他可以做一个转换，那立即责备他，是他没错，他是他做错了，他想错了。可是你再给他加深他的情况啊，那就是雪上加霜了。
那如果发现他的抑郁很严重，情绪心理的这个低沉是长久的，他不是一年半年，可能是真的是十年二十年，很多人是这样，严重的话我们要怎么办呢？
严重的时候我们当然了，我们就是要邀请他，让他明白他可以去看医生了。 我有个经验，就是有一些朋友呢，你叫他去看医生，他觉得哎呀，是不是我精神有问题？
嗯、
其实呢，我的方法就是告诉他，我们要是要感冒，我们也先看医生。轻的时候我们看医生嘛。
感冒也看医生吗？
当然啦。
啊，在香港感冒看医生，但是呢，大部分农村的信徒就是忍耐，忍耐啊，
嗯、
半个月以后。
不是因为人体自己免疫系统会出现的啊。
那尽量能够看医生看医生，能够吃药也吃药。
嗯、
前面也讲了，我们也是祷告，
嗯、
对吧
对？
那现在精神情绪严重的话，能够看医生，这肯定要看医生。
嗯、是
的，嗯。如果他说我活着没意思，讲好多次活着没意思，这是不是什么讯息、啊、
可能呢我们评估他有一个自杀的倾向。
嗯，那怎么办、嗯、
那要是我们觉得他是这个样子，有的时候呢我们关心这些朋友呢，我们好像是很避忌，不想跟他谈这个自杀的问题。其实呢对一些有自杀倾向的朋友呢，我们可以开放的跟他讨论自杀的感受。
嗯，
他觉得为什么，还有他觉得自杀是什么一回事。
嗯，可以大胆的看情况跟他讲，你为什么不想，好像不想活。
嗯、
我自己的经验有的时候啊、嗯、当然不是我有自杀的经验我遇到一些人他觉得他不想活的时候、嗯、那如果他状况还好的话，当然也开玩笑讲，你觉得哪一种死法会比较好。
嗯
啊，就跟他探讨跳楼血沫模糊。
哎呀、
啊、那个吃药嘛，有时候啊，是因为我们看过有些吃药过世的人、哦、他那个脱肛啊、
嗯、
啊粪便会排出来，因为他是那个整个肌肉松弛的。
哦、
嗯、哎，那我们说上吊嘛，舌头伸出来。
哎呀，这样讲啊，
所以你用刀子杀也是，哎呀，很恐怖的。
告诉他不要了，
就告诉他，就说如果这样想一想，你会发现没有一个方法是真的很好的方法。
自杀没有好方法
的。哎，这都是很残酷的。
嗯、
那这个是他情绪还可以的话，可以稍微这样分析。
嗯，
那么事实上如果他真的已经走向有自杀倾向，当然我们待会还可以再更多谈怎么关心他、
嗯、
但主要一定不要去触碰他，就说你死了算了，你反正活在一上、
哎、没意思、哎、讲话哇、
这个更刺激他了、
嗯、不可以这样。
对，但往往有些时候我们会用这种刺激法，结果激将不成反而害了他、
哦、对，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那么英野老师，有没有我们在面临这样的严重的情况之下呢，不要讲的话，刚才好像袁牧师提醒的，在讲话方面有什么特别的提醒？
在讲话方面呢，我们不是要特别的挑战他的想法，
嗯，
就是我们要让他明白的，不是单单理性或者是一些神学的讨论，而是我要让他知道是有人能在感情上与他同行。
啊，
我有一个例子，
嗯，
有一次呢，有个姊妹她跟她的女儿呢要自杀，她打电话给另外一个姊妹，那姊妹通知我，我们就。那是深夜的时候呢，我们立刻坐车到他的家里。
嗯，
当时因为我们有两个人呢，
嗯，
所以呢，那个姊妹她跟那个妈妈就在外面跟她的情绪平稳一下，我就去房里面跟她的女儿谈。
嗯，
原来呢，她的女儿心里面有一些觉得妈妈常常要死，所以今天这一次我就要跟她一起死了。
嗯
啊。我跟他肯定他，因为呢，我们刚才说那个医院的情绪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协助对方肯定自己嘛。所以呢，我就给他一些肯定他过去的努力，他妈妈是知道的，他可以帮助他妈妈跳出这个自杀的这个心情。后来呢，他的儿女呢，妈妈就静下来，平静下来了。
是，
他妈妈呢，我在跟他说，他的想法，其实呢，不是一个解决的方法，而是他可以跟他的女儿一起走过很艰难的时刻，
嗯，
给他一些正面的鼓励，还有呢，鼓励他们一起去看辅导，和看医生，最后呢，他们都可以挺过去了。
是。我觉得你这个经验很宝贵啊！你刚才也讲到肯定过去，我记得在第一堂课英野老师你也讲到过去现在将来这三段时间的这个帮助，就是肯定他所走过来的日子的一切。
嗯，
现在呢好好抓紧，然后将来呢给他盼望。
是，
我们在辅导啊或者在探访这一类的弟兄姊妹的时候要努力的。
嗯，
那 面临不幸有自杀的情况，这是我们马上要探讨的。我们先听一段音乐，然后呢我们这个报告之后呢回过头来继续探讨特别探访的处理自杀的问题。
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教会要关顾信徒生活，肢体要实践彼此相爱。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探访事工特辑。
是的，一连六讲很特别的节目，探访事工特辑，今天是第六讲最后一讲，在我们当中呢还是殷言老师跟袁泽善牧师，大家很熟悉的同工。刚才讨论到这个自杀的问题呢，一般都是忧郁抑郁情绪低落很久的人会有这个倾向了，
比较容易。
在刚才我们听这个李崇文老师报告的时候呢，袁牧师还说有的人是假性自杀，就是要威胁啊，你不理我我就要用刀怎样，
是的，
但是
要引起注意，
引起注意，但是大家又没有理他，结果他真的气得他就伤害自己。那自杀面临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应该说些什么，应该做些什么？
我想了，刚才之前的节目的时候呢，牧师你已经说了，有一些当他有已经信主了，跟还没有新的朋友，我想有些不同的。因为呢，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可能心里面真的没有盼望，真的觉得很辛苦。所以呢，这个我们帮助他的时候，同时也是我们给他传福音的一个好的时候，
告诉他生命的永恒啊，人生的意义跟神在的时候，你今天的一切都能够面对，传福音。好。
还有呢，就是因为呢他们觉得没有人爱我，我很孤单，所以呢我们要告诉他，在我们有一位神是很重视我们，我们在他里面的价值不是我们的有什么的成功啊，有什么的好啊，就是神爱我们。所以呢我想这个对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是很重要的。
我这样一面听了我们平时讲到查经啊，在教会要多讲神爱我们，多肯定生命啊，多肯定今天这些难处当中的人，人呢知道神的这个爱的确据。面临这样的弟兄姐妹或者这样的朋友，有哪些话是可以讲，哪些话是不可以讲呢？
我想了，就是我们第一呢，就是要表达我们真诚的关心。有些时候呢，我们给人的感觉就是我们要知道他的私隐啊。其实呢，我们关心他们的时候呢，我们要问，可能要问你是否想着要自杀呢？这个呢，我们不是要令他觉得不好意思。其实呢，我们要表达我们真诚的关心。还有呢，我们要暗示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准备好要支持他了。所以呢，我们可以告诉他让我们对你有希望，我们可以帮助你一起重拾那个希望。
给他希望。这里有几个提醒啊，说不应该说的话呢，我知道你不敢自杀，这样就刺激了他，对不对？
没错。
还有自杀是犯罪，好像要责备他，这有也是一种
约束他，那他反而觉得我已经死都不怕了，还是好怕的。
对，那么还会说你的信心在哪里，情况会好转。所以这些话呢，我们都不能够随便说。应该讲的话，通常我们应该怎么样安慰他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一点点呢，还有呢，可以告诉他，虽然我们觉得很好顺势不好意思说，可是我们可以说我很爱你。我很爱你，作为一个主内的朋友，我不会离弃你，就是很困难的时候我也尝试要帮你忙。
这个我很爱你平时也要练习，我们中国人呢传统尤其是在农村、父母亲都不讲，
是
我们也很少讲。有一次呢我看这个一个讲座，他讲的很有道理，他说天父上帝公开说你是我的爱
子 对，
对耶稣基督
主受洗的时候、
那连上帝都公开讲，其实呢耶稣基督讲了很多次我父爱我，我爱天父，但是呢神还是公开讲，所以这个我们对弟兄姐妹也要练习讲，大家都爱你、你不要自杀、不要放弃，那就是讲话方面。关于自杀的这个有这样倾向的弟兄姐妹，我们还有什么留意的没有？请两位老师啊，或者袁牧师、应雅老师补充一下。
还有一个特别我想要提一提呢，就是我刚才说那个妈妈嘛，后来呢她比较稳定的时候呢，我邀请她帮助一些有困难的朋友，这个呢是因为第一我希望他透过帮助别人呢增强自己的自我价值。另外呢就是让他看到其实呢世界上不是你一个人面对这些情况，有些人比你更是差的。他参加以后呢他很开心，他觉得啊原来这个世界里面我是很幸福的。
要看到这一点呢，袁牧师你有没有
什么？这在我服侍的周遭教会有一个也是这样一个例子，就是他原来是抑郁的，他情绪很不稳定的，后来他走出来了。是从透过被人的关心，透过信的耶稣，之前他没信，后来他出来之后他就专门去帮助这些人，因为他走过、比我们这些人讲他常讲啊、牧师你们不了解啦，你们都很好的，我是这样，
是
的，我找一个抑郁症曾经得过很严重抑郁症的来帮他、那么互相帮助之后呢，就像刚才英言老师讲，他曾经遇那个有成就感，原来我是可以帮助人的，像这个走出自杀的，让他去帮助那些正要面对那种苦境想要自杀的人，他去讲比我们讲更具有说服性，
对对，
因为他知道苦，我们常常讲的是哎，你不要这样想，他说你不是我，
对
啊，可一个说我曾经你看我都自杀过了，但是我现在不要自杀了，那这样子给彼此有一个这个成长的空间，而且呢他自我肯定也够。
所以呢其实这也提醒我们，很多人得了癌症但是信心建立起来以后他去安慰人呢、他自己讲自己的经历对方就愿意听了。
是。
然后就很有力量的。所以让我们勉励，你现在在难处当中你能够站立起来，你就能够成为神大大使用你的这样的一个信徒。自杀的情况我们解决了，可是生活还是要走下去，这个婚姻有了危机要面对离婚，夫妻我们不愿意离婚，但是总是某些原因造成这个离婚的这个问题，我们要怎么样面对，很多这个家庭真的是有这样的压力，怎么办？
其实我想离婚的特别是基督徒哈、他们是一个很脆弱容易受伤的时候。我听过一个例子，我听的时候我心里面也是很疼的，就是有一个姊妹，她的丈夫，他们两个都是基督徒来的哈，她的丈夫不知什么原因了，结婚以后很短的时间已经离开家了，不知道哪儿去。过了一段时间他来说我要申请离婚，那个姊妹非常的不开心很伤心、可是呢他旁边的弟兄姊妹拿着那个圣经跟他说，按着那个圣经来说你犯罪了姊妹、
这样做对不对啊，这样做好不好？
当然不好了，他已经很不开心、很难过了。你拿着圣经告诉他你犯罪了姊妹，要他认罪悔改。可是这个不是他选择吗？
是。
刚才自杀也说，我们说去讲大道理自杀是罪，这些都不是我们应该做的，不是讲大道理的时候了。
没错。
是啊。所以呢那个姊妹后来呢离开了那个教会了。因为他真的那些弟兄姊妹是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可是呢他们用这个方法来帮助他，令到他非常的伤心，所以呢他离开那个教会。
这个同情心，我们是做探访事工，像我们之前讲过的探访的基础啊，就是耶稣基督去怜悯人、去帮助人、这个是探访，所以他有难处当作我们的难处去安慰他，去跟他一起，而不是讲大道理。
我们 关心他受到的一种苦楚，不是说我们赞成或是认同离婚这件事，
是，
但是常常我们把他本末倒置了。
嗯，
啊，你去关心他就表示你支持他了。
嗯，
事实上我们正是要关心这样子的人。
是，离婚越来越多，我们手上有一个资料呢，民政部的一个资料说，2001年的时候，离婚登记的这个个案呢是52万对，
嗯，
多一些。大约10年，2009年以后呢，是171万多了。
嗯，
就是在这十年不到十年的时间里面呢，增多了120万对，这是有资料的。
嗯，
还有没有登记没有资料的？
嗯，
可能更多。面临婚姻有危机或者是要离婚的信徒或者信徒的家人朋友们，我们有没有什么辅助的提醒啊？
我想呢，首先我们要认明他那个时候最需要的，例如说他生活里面可能需要住的地方了，
嗯，
可能他没有人帮助他，他生活有问题了，所以呢，我们真是要明白他那个时候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提供一些可以的帮助，
嗯，
或者是一些机构可以提供帮助的，
嗯，
我们可以在那个方面呢，可以关心他，还有呢，就是用心聆听。但不是论断，
这个不容易。我们听起来很简单，
是。
所以现在在这里上课，我也觉得这句话要写下来，用心听而不论断。很多
是
他做错的，但是我们刚才袁牧师也说，我们先听，默默的这个陪伴他，然后呢？
然后呢，我们可以协助他评估对配偶的一些感受，
嗯。
因为呢，他可能里面有些埋怨，一些苦读，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听一听他里面究竟他想的是什么。
嗯，
还有呢，可以鼓励他有一些时间可以等待。
嗯，
不要害怕为他的婚姻符合来祈祷交给神，因为呢，我们想可能他们就是那个时候有些困难，所以分开。有些时候神的感动，神的工作可能有的时候帮助他们在符合，所以呢，我们可以替他们这个方面祈祷。
嗯，这个我们在教会平时也要多做安慰的教导，夫妻婚姻、基督化家庭的这个活动等等，
是，
这是做不完。而且我们都要努力的去经营。
嗯，
我们30分钟的节目呢，时间很有限，现在来到尾声了。
嗯，
一连6堂课，现在在做一个小小总结的时候呢，英阳老师，我们有哪几件事情要听众朋友知道的呢？
我们之前也谈过了，就是探访就是出去找人的方法。
嗯，
其实呢是教会一个外展的工作。
对，
所以呢。我们可以多留意，而且呢，把那个探访的事工放在我们规定事工里面。
嗯，
还有呢，就是记住，我们探访是人，不是一个对象，所以呢，我们要不单单要传福音，还有呢，同时我们要把爱跟关怀带给那些我们探访的朋友，还有呢，要多听小说，而且呢，在适合的时候说适合的话。
嗯。
我们刚才也说了一点点了哈，嗯，所以呢，我想呢，探访我们用很多时间也说不完。
是
啊，
那我们这只是一个抛砖引玉。
是，
礼拜一到礼拜六6讲，我们默默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每一位同工同学努力的去做。如果你要我们这一连6堂的讲义大纲呢，我们在良友网站呢，你留言或者是直接搜索良友电台、良友圣经学院，我们有这个材料的。那么这做一个初步的开始，以后我们在生活里面实际的用爱心去操练，圣灵会加力量给我们的。
嗯，是的。
今天特别谢谢袁牧师和英阳老师，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好，再见。
再见。
再见。